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要跟大家一起见面。我记得三年半以前在这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边。哦，还有相当多的，感谢主啊！我们再一次见面，没见面的我们第一次，好吧？这一张从回到最前面一张好不好？我刚看的不对，对对对，最前面那张开始哈。谢谢你们。今天跟大家谈一下，我把它称作神的工作哈，跟大家思考一下，当你们想到工作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有没有人要说说看？啊，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嗯？上班？还有呢？你要说什么？什么？
加班？
哎，对，这也是啊。想要工作要加班，还有呢？赚钱。还有没有？忙碌，对，养家，都很负责任，真的是这样。这个工作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我觉得工作对你又对你个人的意味啊，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啊，他对工作的看法会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要跟他分享就是看看上帝的工作，认识一下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啊，这个工作蛮广的。我用这个以弗所书刚读的那段经文啊，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因为今天下午的时间，上帝的工作是什么？那他对我又是意味着什么？这边都为我来操作好不好？哈，这样的话我比较好掌握。哎呦 ，work， 哎呦。对，有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三大方面的工作啊。第一个是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工作，第二个是神正在我们身上成就的工作，第三个是神要借着我们去做的工作。看懂这三个啊？上帝已经做了什么？对，上帝正在要做什么？第二个是上帝要借我们做什么？好吧，这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因为生命是一个旅程，它不是一个定点。那我们中国人呢，骂人的时候啊，最会定义人呢，啊。你听懂没有？你看一骂起人来的时候啊，就定义你今天这个德性就是一辈子是这个样子，有没有这种含义？对不对？那我们要奉耶稣名来破除这个定义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定义另外一个人，上帝也不定义我们啊。对吧？上帝只有说在最后的时候他审判我们，那审判其实也就是帮我们分就是怎么讲啊，也不是那么严，我所谓讲到审判好像蛮严格的，但意思就是说来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嘛。其实也换言之也就这样。那但是呢，我们不管是上帝这个审判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在今天的我们啊，但我们从圣经知道，至少凭信心接受耶稣的救恩，让我们以至于信到那一日，我们是什么样的状况？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一切。我相信信的那个部分呢，但是行为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因为行为，我们人是一个好人呐，但是我们的行为会有时候会错误，在错误中我们会被挨骂。那被挨骂的时候，我们可以骂他，但是不要骂得过头就好了，不要定义他，好不好？这个要注意哦，那个。我们都在这个中华文化五千年文化下长大的，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要求别人很高啊，要他成为 perfect， 但是呢，我们实际又做不到。那但是大家都不说做不到啊，那就大家按照这个系统下运作，大家都很难受啊。但是救恩来到，它有一个很大的宝贝哦，救恩来到是让我们进入真实里头，让我们进入真相里头，这是救恩的宝贝。救恩不给你含含糊糊，也不给你在台下做很多动作。救恩就是把所有东西放到台面，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今天的状况。但是他最棒的一点，他把我们真相显明出来的时候，他不是要羞辱我们，而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这是最宝贝的。那我们把真相显明给人看的时候，人会羞辱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包装的很好，把它全部盖起来。那但是上帝作为完全相反，所以呢， 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求生之道，所以我们就把所有东西放在台下运作，因为不要把真相露出来啊。但是救恩来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把真相露出来，显出来啊，你怎么掩盖，掩盖不了。但你把它显出来以后，但是上帝说我爱你，我拥抱你，我要帮助你，我们一起来走这条旅程。所以这是生命的旅程，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呢，不管你今天你认为是好与不好，这个定义又要重新要想想看什么叫好啊。像我这几天在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我们谈很多啊，那又谈到这个成败论英雄啊，那我就跟你讲，我就会谈到先把成败的定义先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说啊，因为不把定义先搞清楚啊，那成败论英雄什么叫成啊？赚了大钱叫成吗？还是说地位很高叫成吗？还是学问很高叫成吗？上帝有一个最宝贝的一点，每一个人站在死亡面前绝对平等。你会发现在世上的时候啊，还有气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世界很不平等，很不公平。我为什么出生在这个家，对吧？你要抱怨呢，找无数的问题可以抱怨。但是走在死亡面前的时候啊，管你是当总统，当什么东西，到那一刻的时候大家一样平等。所以这个我觉得上帝非常宝贝的地方。可是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要面对这个最可怕的那个过程的时候，那可是又是非常真实要面对的一个过程。但他这个死成为让我们有盼望，所以那个死，肉身的死的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有盼望，这是最了不起的盼望啊。但我今天谈一下这个上帝的工作，所以呢跟这个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分这个三个方面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谈到工作，我要看后面一下，对哈，这个工作哈，在中文的翻译上啊，它有很多看前后文来决定这个翻的是什么。那我们一般来讲，简单来讲就是说，英文来讲全部都叫 work 啊。那 work 不管你是变成动词或者是名词啊，它前后文一加进来的时候啊，那我们中文的翻译都不同。那我用几很简单的几节经文来讲一下。耶稣基督要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上面讲到，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中文翻译是，你所托付我的事，就是你所托付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啊，这边我已经成全了。对，那另外一个，耶稣在他的使命宣言，我也把它称作使命宣言了。他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对。”就这边中文写说做成他的工，这个是和合本这样说的，那其实就是工作嘛。那到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也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中文翻成行善，它其实英文是工作，是善工，对吧？是 good works。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工作来谈一下，好不好？这个我在用以弗所书啊，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但希望大家看得出来，我用红字把它打出来的地方，那个英文全部都是 work。 第一个是，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工作的邪灵，我们叫运行嘛，它英文是工作。那 到后来下面，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工作，不是出于行为。救恩不是出于工作啊，不是出于我们的工作了，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而是上帝的工作。救恩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手中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为了叫我们去行善，为了叫我们去做善工，好吧？这个都是 work。他在中文里面讲，他要看前后文的情况，他有不同的翻译。但我们今天全部把这些东西都叫 work。那刚刚在读到腓立比书二章那边要讲到，我等一下也会谈到，到时候再谈的更详细一点，再谈到也是 work 啊。等一下我们碰到的再说。那我今天呢，用以弗所书一章不第二章一到十节哈，来谈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三个工作啊。第一个是上帝为我们做成的工作，第二个是上帝要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第三个是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我看我有没有这个对，那这个用英文来看，你看英文就很有意思啊。因为一个介系词的不同啊，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它是 work for us，for me， 它已经为我完成的啊， 这个是他 for us 为我们，所以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是他在我里头工作 work in us, work in me, 然后第三个是 work through me, 那 in me 就是他在我们里面做，第三个是要借着我们做，所以三个工作把它整个合起来叫做上帝的工作。好，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所以我分着这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他 work for me, 他为我工作，他为我成就的部分，好吧，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的。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为我成就的工作，换言之就是救恩嘛。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得很好，一到三节全部讲我们今天的真相，他在讲一个真相，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然后又是在那个邪灵在我里面工作，然后我们又是一个悖逆之子啊。你看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开始一个转换了，他说然而因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啊，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然后整个变化，他这个怜悯跟爱我们的大爱，他开始 work for us, 他做了一件，这个 work for us 就是救恩，就是他派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让我们能够救赎所有的人，让我们能够跟上帝恢复关系，这是work for us 的概念。所以换言之就是一个救恩，对吧？那当这个救恩临到以后啊，我觉得在大概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啊，基本上都在讲这个救恩的概念。原来的样子变，借着耶稣的来到世上，然后呢再变成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他这个工作是上帝做成的，只有上帝可以做，所以上帝完成了这个工作。那这个完成工作最宝贝的，我现在打出来几个中间的部分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在四节五节六节里头啊，他讲到这几个三个重点，我把它摘下来啊。这个当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这三个重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记得这三个重点。因为耶稣基督天父完成的工作里头，让我们得到了这三个最宝贝的身份啊。第一个就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第二个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第三个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看中文啊，第一个跟第二个几乎是重复了，对，它翻译的没有那么好。那其实英文来讲啊，第一个是让我们与基督，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叫我们活过来。第二个呢是叫我们被举起来。让我们被举起来。那第三个呢是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坐在一起。所以英文来讲，所以我用我来讲，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就是上帝完成的工作，为我完成的工作，所以用英文来讲是 I am, 或者 I 应该用现在时来讲 I am made alive, 对吧？我被做的活就活过来，对吧？ I am made alive with Christ, 对吧？所以第一个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二个呢是 I'm raised up with Christ, 所以我跟基督一起被举起来，第三个是 I'm seated with Christ, 这很宝贝哦。你会想到你跟天父，对不起，你跟耶稣基督是坐在一起的，这个是救恩的宝贝。那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换言之我们也坐在天父右边嘛。所以这就是恢复关系啊，这个最宝贝的一部分。基督教的整个核心啊，就是一个救赎的概念，救恩的概念。它救恩的概念就是关系的恢复。这个时代是关系的破裂，那我们怎么样把这关系恢复？这是整个救恩的核心嘛？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恢复关系也运用在我们生活里头？那这就是重点。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完成的工作哈，我们一点都不能够做。那我们可以得着它。最简单的一句话，这边讲到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在第八节说的。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哈，有两个条件啊，我们姑且叫条件。你要得着一个救恩呢、或得着一个好东西啊，一个是告诉你说你要去做好十件事情，你就可以得救；另外一个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你觉得你会选哪一个？从人性的角度啊，你会觉得哪一个？有没有要说一下？ 大胆的说，你从人性的角度来讲，一个是告诉你说，你把这些十件事情做到，你就得救了，你就上天堂了。第二个说，你不要做什么，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上天堂。你会做，你会选择哪一个？啊，做嘛，真的是这样的。按照人性来讲，人喜欢那种 tangible 的东西，就是摸得着的。你没有摸到，你我没有做什么，我就可以得什么，不可能。又加上我们这个功利的社会，那更觉得不可能。所以为什么伊斯兰教非常讨人喜欢呢？因为我在印尼服侍十年的时候，我发现伊斯兰教 很讨人喜欢，就是我只要完成这五大功，我就上天堂了。那他们后来用圣战组织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真理他们的那个真理，然后呢再利用了这个东西告诉你说你在世界上你做了所有的恶事都没关系，最后你为阿拉而死，你就上天堂。所以他就是去圣战一下，我今天用阿拉之名去炸一个人死掉了，我就上天堂了。所以他们这个概念，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东西让我得到了这个条件，我就 qualify 上天堂。可是上帝的救恩很奇妙，他完成，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要做也做不了，我们完全不能做什么，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只要相信，这是恩典，你只要相信。哇，太不 tangible， 就 intangible， 这个太难理解了，怎么可能啊？那好听一点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太好，好到不能够相信。那还有一种就是哎呦，不可能，世界上不会有这种事情，这完全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就是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形成的那个观念，我们来决定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讲说太简单又太真实，又简单到不可能，可是呢又非常的困难？什么叫信呢？又困难到不可能，对吧？你看，简单到不可能，困难到也不可能。你看，这就是救恩很奇妙的地方所以说，那我们为什么，如果说我们只要达到做到十件事情，我们就得到这个救恩我就一直有把握说，你看我已经做到了，那就一直那个确据好像存在着，因为我 tangible 就是我感受到，不，我可以触摸到。那个信，凭着信，然后可以得着，因信而称义那觉得太抽象。那等到事情不顺的时候，觉得不是，这不信了。我曾经有一个帮助一个人他非常的很难信主的一个人，他最后信了。现在隔了两年三年以后他突然间告诉我，他说我不信了。我说为什么？假的。他非常直爽。我说什么意思是假的？他说我被骗了。反正就讲了一大堆我们不管什么，因为那信太抽象。所以但是呢，耶稣的救恩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已经为我们做成。那这个做成的，他在我们没有做什么，他已经预备好，就摆在那边，看我们要不要，就这样。那当我们说要，我们这个关系就形成；当我们不要，我们这个关系就没形成，就这样子一个差异。而这个要就借着信，所以这是救恩最了不起的地方这个是已经完成，而且只有上帝可以做成，而且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领受，就相信嘛。然后领受这个救恩，所以这就是救恩的概念所以他 work for us for me， 他已经做成，而且这个事情非常已经大家都知道了。这时候我们一直常常讲到救恩的概念，我们怎么去接受这救恩大家在做也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上帝已经做成的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走下去。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就谈到这个所谓 work in me 就是 in us 那这就是在我里面工作爱的表现我觉得很棒一点我当我看这三个部分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第一个是他不但他为我们做成了，第二个是他还要在我们里面做，在我们里面做呢是很宝贝的事情，这叫爱他不是把你放到把你抓过来以后把你带进来以后就把你放在一个地方不管你，而是说他要继续的做下去。我在讲这个之前，我先很简单的讲一个故事做一个解释也好，或者说明也好，那大家听一下。有一天有一个人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说他需要接受辅导， 他有严重的抑郁的现象。他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活力了，这个我工作做的觉得好没有意思啊。他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抑郁，他也睡不着觉，然后呢兴趣也慢慢就是本来有兴趣的东西现在没兴趣。那讲了很多啊，那我说什么事情会让你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人的外表，我们先从外表来衡量这个人的话，第一个他有个很好的职位啊，如果从世人眼光是一个可以算得上所谓成功的人嘛啊，那他是工作很好，收入很好，然后他的学位很好，32岁，但是还没有结婚啊，就这样子而已。但是我说你现在是，我把它形容成什么，我说如果用股票市场来讲的话，你是一片长红啊，32岁未婚的男生，你看想想看多值钱啊。他说哎呀值什么钱，我都已经活都不想活下去了。这就是一个他在面对一个严重的抑郁的问题啊。那所以他就来求助了。求助的时候我就跟他谈一谈，了解他的情况。哦，原来后来发现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非常的糟糕啊。这个非常想回家，能够跟家里面保持一个连结啊。他每次回去，但是呢一回去以后啊都是不欢而散的。那我说怎么，他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他怎么回家离开的。他每一次离开都是摔着门就走，砰一下走的。表示什么？表示他充满着愤怒离开的。那我说什么东西会让你那么愤怒啊？那他就讲，他说每一次回去爸爸就问你说怎么搞了还没有结婚呢？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啊。然后呢你看钱也不会管，谁要嫁给你啊？就这样。那本来高高兴兴回去，然后又被说几句，说到后来气的就站起来就走。那就这样子啊，反反复复。那我说你想要干嘛？我当然想要跟我爸爸那个恢复好关系嘛。但是他说我每次一下就被激怒了。所以你看这很真实的人生啊，不是对错的问题啊。我是讲人生很真实的。那重点在哪里？他能够面对，我或他能够或我们姑且叫面对，或者说他能够成长，在一个关键的地方在哪里？他把这个真相显出来了，这就是救恩的概念。耶稣基督来到我们身上，他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他让我们进入真实里头，把我们真实的状况浮上来，让上帝可以工作，这叫爱的概念。那但是我们大家都躲啊，对吧？把他躲下去啊，对，基督徒也一样啊。对，那所以说哈，那他是没有信主的，他就跑来跟我讲。那我说听起来蛮挫折的，我听起来你很想要跟爸爸改善关系，可是好像屡次的尝试都没有办法，所以啊，他就很难受，他常年来都是这个样子，那个模式就一直这样子循环着。对，爸爸一说这种话，他说我那个热血沸腾啊，沸腾到就走。那可是回到单位哈，一个人住在家住在那个单位孤零零的，又觉得哎呀好孤单又好可怜，那觉得好像哎呀还是要回家，每次走的时候发誓不再回来了，结果出去了一两个礼拜，觉得还是应该要回家，回家又是碰到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就是一直循环，这就是进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恶性循环的状态哦。到最后他非常的低落，他就觉得说哎呀上班都没什么意思，那就这样子。所以来到我们那边，来到我那里跟我谈了很多，那我等一下再谈后面的结果好吧。那我先谈一下这个 work in me 或 in us， 因为上帝要在我们里面工作，他不是把我们为我们做成了以后啊，他还要继续在我们里头工作，这个是真的极致的爱，他爱我们才要工作啊。然后我们讲了好听一点，我就是爱你才要管教你啊，这个是对孩子讲。那我们不管怎么样啊，可是以弗所书他讲的也是很好啊。他在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工作，他还要继续做下去啊。就是我们要接受我们的真相啊，让上帝可以工作，让我们能够把真相显明。第一个，在显明真相之前，我要接受我的真相。这个真相往往是丑陋的，往往是可怕的，往往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呢我们把它接受起来，然后愿意显明出来，然后上帝拥抱我们，然后呢这个工作可以进行， 这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一直持续一直不停的要走下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因着信接受了这个救恩，在这个基础上上帝要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一直的做下去。所以这个工作就是要我们人愿意以后让上帝的那个爱跟真理啊，可以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啊，然后成为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人可以被塑造。对，这是救恩没有停在那个只是完成了上帝做成的那部分，而且这救恩还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这也是一个其中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是上帝要我们在我们里面工作的啊。那再接着在那个腓立比书啊第二章的这一段话啊，他这边讲到，他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那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在神你们心里运行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然后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这边稍微把它用那个什么黑体比较粗一点的体啊，把它两个字两句话把它就是显出来啊。第一个是做成，第二个是运行。运行在这个地方，它英文是 work in。就是神在我们里头做，就神就 work in， 就在我们里头做，对不对？那按照他的美意在我们里头做工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 work out， 这边叫做做成，他翻译成做成，中文翻译成做成，就是 work out 我们的 salvation， 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所以说哈，这个部分是那英文讲得很好，它是要继续的做成呢，就是 continue to work out。对，他是要继续的在让我们能够 work out。 所以当我们被 work in， 我们愿意被 work in 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在改变，这个改变自然就会 work out， 就彰显出来。所以说这个是一进来一个是出去，所以说呢，当我们运行就是在我里头工作，让我能够做决定啊，让我能够去行动啊，英文是 to will 跟 to act 嘛，就让我能够做决定，让我能够去采取行动去做一个事情，就是当我被上帝在我里头 work in 的时候，让我能够去做一些事，这个做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啊，这就开始 work out 出来。那 work out 的话就是做成的概念，就是我们能够回应上帝啊，对吧？我们因为我里头怎么被做，然后自然我里头是怎么回应出来，这是一个整个的救恩里面的第二个部分的就是上帝要在我里头工作，还要不停的在我里头工作，一直要做到我们见主面为止。那这个是 work out， 是一个被 work in 的一个自然彰显，它不能够假的，也装不了那么久啊，它可以装一个时间了，但是它到后来还是要被显明。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被 work in 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作 being。简单来讲就是 being 就是这个人啊，对不对？就是所事啊，我们是一个 human being 啊，对吧？这就是一个 being 的概念。好，那我现在想到这个我再回到刚才那位这个他后来成为弟兄了，但他在那时候找我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啊，他就跟我讲了这么多啊，那我就知道他的状况是一个关系的议题嘛。 99.9% 啊，所有人的问题全部都是关系议题，所有人的伤害绝对在关系里面发生，所以说100%都是嘛。所以说我就跟他讲，我说听起来你也没有你的成就还不错啊，但是你那么低落表示这个关系上有很大的议题在里头。所以我就慢慢跟他探索啊，一起陪伴他走啊，那个我们大概走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哦，很长的时间啊，他一周来一次，那中间我们就慢慢谈，他就慢慢，我就一直跟他谈这个 work in work out啊，你愿不愿意被 work in， 对吧？被工作，被工作就是你愿意改变嘛，对吧？然后你改变以后，你自然就出来嘛，对吧？那我说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当爸爸打 A 牌给你的时候，你出的是 B 牌，是不是？爸爸说你这个笨蛋、没脑子的东西，啊，那他这个是 A 牌吗？那你回的是什么？回的是 B 牌，那。数十年如一日，就这样没有变过，他 A 牌你就 B 牌，他 A 牌就你 B 牌。那我说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样子哈？当他出 A 牌的时候，你能够出 C 牌， 情况就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听懂这个？当一个人呢、当他被困住的时候，形成一个惯性的模式以后，他的思维模式所有东西全部定式以后啊，他就是一个僵化的状态。他如果不改的话，这个跟年纪无关，跟学问无关，跟什么有关？跟你要不要面对有关，要不要承认他有关。因为上帝很愿意很乐意在我们里面工作，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愿意被他工作啊。他那时候还没信主，但是我跟他谈这个概念啊，我说你要不要被 work in。 那我说你能够打 C 牌打 D 牌出去哦，就表示你在改变了。因为你已经，譬如爸爸又来这样对你的时候，你不再，你以前是出 B 牌，你现在给他出一张 C 牌给他，甚至再隔几天再给他一个 D 牌。什么叫 C 牌跟 D 牌的概念呢？就是说他说你这个笨蛋，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怪不得没有人要嫁给你。你以前的 B 牌是什么？是站起来甩着门就走，这是 B 牌嘛。那我说现在要不要说你坐在那边不说话，那就是 C 牌嘛。然后呢再进一步，那跟爸爸讲，爸爸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子说我，这样说的我会很难过啊，这就 D 牌嘛。你懂我意思，就是在变了嘛。当你坐在那边不走，爸爸绝对会吓一跳，因为他惯性的模式形成以后，我要激怒你最简单，我就把 A 牌一丢，你一定丢 B 牌出来。那他就这个模式已经形成，所以说我们说改变一下。那你现在我说你第一个你不要走，不要站起来就走，也不要跟他说话，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说。那至少怎么样可以做到一点什么？你坐在那边不动，看他可以骂多久，然后你能够坐得住，那你就了不起。这就那张 C 牌打得非常棒。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爸爸会怎么反应，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啊，爸爸会怎么反应？啊，吃惊啊，对啊，爸爸绝对吃惊，他好奇怪啊，我的儿子怎么今天坐在这边，一句话都不说，以前是站起来就走，他真的吃惊，不需要说什么话，无声胜有声啊。然后继续该过日子就过，吃晚饭就吃，不要走啊，这样最后就平平安安，就是心平气和的离开，保证让爸爸几个晚上他睡不着觉，好好去思考说，哎呀，我这儿子是怎么回事啊。你会发现这关系的 dynamic 就这样。我们常常讲说，当我们有关系矛盾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对方改变。我这个如果是对方是孩子，你就开始说孩子怎么样这样。刚跟上帝祷告也是说，哎呀，神啊，你改变他。那是配偶的话，我们也是这样祷告，神啊，你改变他。上帝也会改变他了，但是上帝更在意你这个人啊，你个人啊，上帝希望你改变。当这个关系哈，有一个人改变的时候，他的模式就在变。那我的改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改变，绝对100%。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走向正面的改变，一个是走向负面的改变，我们没办法掌握。当我改变，譬如我跟这个孩子讲，我说如果你这样子改变的时候，爸爸绝对会改变。那当然父子的关系这样子改变，99%都是正面改变的，爸爸会正面改变。如果是夫妻关系，可能会另外一个配偶他会选择负面改变。负面改变就是逃掉了，我不要给你搞这个，哎呦，这个他因为他不想要检讨嘛，不想检讨是最好的方法，就逃了，那就上帝就没办法 work in 了嘛。那但是呢，我说你没关系，你继续被 work in。但是你被 work in 的时候，你开始 work out 出来的状况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对方有正面改变的机会，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以前我出 A 牌，他一定出 B 牌，怎么现在改一个牌出来？那他就开始去思考，对，这个东西他你越来越多的这样子变化的时候，那他就会越多的思考，最后这个关系模式在变，这个叫做轻松啊，这个叫做弹性，这个叫身段柔软。如果说他打 A 牌你出 B 牌，这个模式已经定式形成的时候，这个叫做僵化，就僵化在那边不能改变，双方都不变，就这样。那大家撑到最后一日， 看那一日是什么时候，就这样子啊。像我很多在面对临终的父母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也真的蛮辛苦的。最大的大部分呢，我不能讲全部啊，也大部分也太多了，反正有相当多的这种环境恩怨最多是家庭啊。所以说在这个里头啊，很多要父母要离开的时候，我都帮助这些孩子啊，好好的告诉父母啊，你怎么爱他，你怎么感谢他，这个很感动人哦，真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啊，心越硬的时候，你真情流露啊，那个非常的 powerful 啊，但是我们都放不下嘛，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学习调整了。对，这就是让上帝 work in， 我才会 work out。如果我没有被 work in， 我绝对 work out 不出来，就这样。后来呢，他就慢慢抓住了，就一点一点一点点。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哇，你们两个父子关系哦，好像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厚的墙。这个厚的墙哦，我们不能挤啊，不能用炮轰的，一轰你们两个都死掉，对不对？那我们急着想要解决问题的话，就赶快啊把它。我说这个急不得。”我说你就慢慢的拔，像一块砖一块砖的拔。哎呦，他说要拔到几十啊，那是真的。但是我说在中间变化，那个父子的关系在变。就在这个情况下啊，哎，他抓到一些重点，就开始慢慢就在这样改变啊。那关系有点缓和了，就是至少爸爸那个骂的那个状况，他也骂不出来，他就慢慢会减少啊。那就这样子，走了一段相当时间呢。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说我爸爸要生日了，我要送他一个礼物。我说哎呦，这太好的机会，而且你的选择也很好。我说你要送他什么？他说我看我爸爸的表坏掉，我要送他一个表。他要买一个2000多块人民币的表给他这个爸爸。那我说好啊，那你想要跟爸爸如果你把这个礼物送给爸爸，你觉得爸爸会怎么说？哎呀，他非常了解他爸爸。他说啊，如果我送给他的话，他爸爸会哒哒哒，他会说什么？那我说好，那你会怎么反应？按照以前的我的话，我就会把表一甩就走掉。那我说好吧，现在那是 B 牌嘛，我说我们先换一个 C 牌出好不好？对啊，那我们已经前面讲了很多了嘛，所以我们在那个针对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哦，我就跟他一直演练这个怎么去把一个表送给爸爸。讲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说负面思考的时候觉得哎呀，可悲也真可悲哦，父子关系需要这么辛苦啊，送个东西都还要那么累，你看但是又这么真实。我现在不谈对错，但他很棒，是他在面对。那我就跟他讲，我们来面对，我们就继续走下去。那我说你要怎么做？他说他要怎么做。好，那我就跟他来来回的演练啊，我当他爸爸，他当他自己，然后呢我当他，他当他爸爸。你看我们两个在里面演练好多次啊。后来到那个礼拜他时间到了，爸爸生日时间到了，他就去了。那我就期待下一次见面，等他好消息啊。他胸有成竹而去，那他就去啊，那个他就把那个表送给他爸爸。回到家，爸爸生日快乐。那个爸爸怎么回应啊？跟他讲的完全一样。这个多少钱呢？我又不要这个东西，你真是没脑子，怪不得又没有人要嫁给你。就这样，完全跟他想的一模一样。我说你非常了解你爸爸。那我说你怎么反应？什么反应？其实我们在一直演练的那个反应，我现在讲给大家听了。他说：“爸爸，不管你怎么说啊，这是我的心意。不管你今天怎么骂我，这就是我的心意。我祝你生日快乐。我不但要送这只表给你，我今天还要抱你一下。这一抱啊，两个抱头痛哭啊。你可以想象一个。”大概60-70岁吧，可能70岁，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男人啊，你可以想象哦，他能够哭出多么的困难呢？一抱就痛哭啊！他哭完我，然后我说你还，因为我们在演练都演练过，第三段他要说一句话，他说：“我不但抱你哦，我还要说一声我爱你，然后我感谢你。”你说铁石心肠啊！那个时间全部都要融化， 真是这样，再厚的墙啊全部垮掉，这一下子哦，关系就自然就不会说有多大的改变。我说人不会有多大改变，但是这个关系就一下子近了好多啊。从那个时间开始哦，他就轻松了。我还记得哦，他儿子来找我大概两次以后吧，有一天他跑来了，这个爸爸跑来了，跑来跟我讲，他说见我，我说好啊，那我们谈一谈。他一开门见山，一坐下来就非常不客气，他说我儿子到底什么事情啊，有什么问题？就这样。那我说你儿子非常好啊，你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没问题为什么要找你？他跟你说什么？我说很抱歉，我们咨询室所谈的事情啊，没有你儿子的许可啊，我都不能告诉你。哇，气得半死，真的，他无功而返啊！哇，真的是气的。他只是，如果我是他儿子，他可能就要扇我一耳光了。还好我不是他儿子啊！我就坐在那边，我跟他讲，我说真的，我说你儿子很棒，他人生总会碰到一些问题，我说他棒在哪里？他敢面对他问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起身就走。就这样，结果，那天一报，哇，我听了很高兴，感谢主啊。那后来呢，隔了大概一年多吧，那个两年左右的时间呢，这个儿子又来找我，他说我现在要准备结婚了，我有个女朋友，那希望你能够做一下婚前预备啊。那我很乐意啊。他也是基督徒，在这个期间呢，他在跟他爸爸这个送礼物的之前的两三个月吧，他受洗信主啊，他信主就受洗啊，然后后来那他就成为主内的弟兄啊，然后后来他就认识一个姐妹，两年以后就那个事情后的两年以后他就结婚了、啊、结婚的时候他就叫我婚前预备完了以后，他就请我为他们证婚。哎呀，我说太好了，我说我愿意。证婚的时候啊，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父子关系，我要再加强一下他们两个关系的更加的亲近啊。因为我记得那个亲家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啊，在我右手边，那这个就是父亲不是男方的家人，这边是女方的家人。但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什么就证婚的仪式里头，我加入了一个部分呢、啊、就是那个要让新郎新娘哈、哦、分别向父母说感谢的话。我刻意加进去的，因为我要告诉他、哦、跟爸爸好好说一说。我说我就在跟他演练的时候，我告诉他说你要跟爸爸说什么话，他就全部告诉我。那我说你就说啊，对。结果我们就那天、哦、就这样、证婚、其中的仪式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爸爸坐在这个地方第一个。那我说你我新郎新娘向自己父母、啊、来表达他们对父母的一种就养育的养育之恩的感谢啊，或者说什么一些很具体的事实啊。那他就在那边开始说，哇、哦、他开始一讲啊，他说爸爸我记得啊，我大概在几岁的时候啊，我有一天生病发高烧啊，你背着我从山上一路的走下来把我送到医院。哇，一讲到这个的时候，爸爸那个眼泪就哗就一直流啊，很具体的一个事实这样告诉他。结果我看到这个状况就非常棒，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再去跟爸爸抱一下，就这样。那天那个婚礼非常的感动人啊，因为他们不知道背后他们的状况，只有我知道。结果我们就这样子，那同样道理对女方啊都这样。那结果呢，婚礼完了以后啊，他爸爸抓着我的手啊，非常的感谢，他说蔡老师非常感谢你，真的真的让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心里想，我说当年你还跑过来兴师问罪，对。但是、哦、我觉得你看上帝做工的时候、啊、他就可以成就大事。就是我们要允许上帝在我们生命中 work in 这个第二个大的工作，我们接受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接着我们要允许他在我们里头工作，那我们才可以生命继续成长、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这是一个一直 ongoing 的，一直要进行的，它不是一次就停在那边，它要不停的这样做啊。第三个工作哈、啊，就是我们叫做 work through us 啊，就是它借着我们工作。那这个地方是在也是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的后半段， 他说为了要叫我们行善，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工作，同时他要借着我们去工作，他给我们善工去做啊，给我们一个工作，特定的工作。这个善工啊，就是叫英文叫 good work， 他英文他表达的很清楚，他是加 s 的，表示是一个复数。所以说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他有不同的善工要我们去做，那我们要去寻求啊。所以这个工作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上帝已经预备要我们去做。那换言之就是不是我们去 create， 不是我们去创造一个工作，而是我们去发现一个工作，发现上帝已经预备的那个工作啊，因为只有上帝是创造者，那我们是去发现或发明啊。那所以说我们要去发现上帝的善工，那这样的话，这个发现上帝已经预备好的工作，我们每一个生命阶段，我都鼓励大家去好好的寻求，真的是这样。善工啊，是上帝都有的，那什么是上帝要我去做的？我觉得我们值得我们去好好寻求一下。那这个寻求，哎，发现啊，这个是上帝要我去做的，我就很有信心啊，这是上帝要我去做的，我做起来就很高兴啊，我就乐在其中啊。对不对？那我讲到善工，我用简单用耶稣的一段话哈来讲一下善工的概念。因为善工啊，实在是因为工作太多啊，但我用把它综合起来来讲，最简单的说法就用马太福音九章这段话，因为耶稣说的话，因为他那时候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多的需要，他怎么做？他当然还蛮，所以他这边圣经讲，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你看他一个会堂到一个会堂。第一个他在教训人，中文翻成教训就是教导的意思，是 teaching。 然后呢，第二个是 preaching， 就是开始传讲，然后再天国的福音，再过来第三个是医治，所以 healing， 所以说是 teaching preaching 跟 healing 三个大方向。所以我们上帝要我们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指那个所谓的服事的工作，那不但就是不外乎是教导跟传讲啊，这个就是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医治哦，医治当然我们不是只是讲说耶稣为我们祷告的那种医治啊，这个医治我把它倾向到放在那个像福音的预工啊，其他的一些工作啊，在上面给我们去做。但这里面我还特别包括哈、啊、善工啊，不要一直认为说只是这个怎么讲啊，就是教会的工作叫善工啊，它也包括了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一个做一个丈夫，那跟妻子的关系也是一个工作嘛，也是善工的概念嘛。那我是一个做一个父亲，我跟孩子的关系也是一个善工的概念嘛。我们不能说我有这个职分，有一个这样的角色，但是我不履行我这个里面的职责嘛，对吧？所以这个是我选择要进入婚姻，我就赋予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我里头，我要去做这个工作是责无旁贷的。那但是今天很多人是我要结婚，但是我不要那个责任嘛，对，这个就是 不符合圣经的、啊。所以说圣经讲到说这都是善工，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这个善工的概念，就是说我今天选择婚姻，我就要面对婚姻的职责，否则我们不要选择婚姻。那我们当我们有孩子，那我们就要选择让我们就要负起这个做父亲或母亲的这个职责嘛。那这就是善工嘛，所以我把这个都叫做在 healing 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教训，要教导，要宣讲，也要医治啊。那这个是一个整个简单来讲善工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在寻求善工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也鼓励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嘛。我们预先祷告，那我们能够事先祷告，会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寻求上帝的善工，让我们了解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们更多的祷告，你看尼希米记，我用一个尼希米来讲一下，刚才正好读的一篇尼希米的一段话。那尼希米，上帝呼召他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这个工作非常的清楚啊，这个呼召很清楚，他回应了。回应以后呢，他当然他也在祷告，我相信他很多的祷告，他很具体在祷告什么。第一个，他说我需要王的允准，他是在被掳的一个国家里头，他需要王的允准，他回去，所以他能够去建造城墙。那第二个呢，他需要木料跟材料啊，就是经费嘛，到今天来讲。那第三个，他需要同工，对，他很具体的祷告，结果上帝这都给他预备，王的允准，第二个是给他预备木料，第三个给他同工， 一起回到耶路撒冷，52天吧，就把城墙建完，对吧？这个上帝的善工，托付他那个独特具体的善工，就这样子完成。但是他有个过程的嘛，所以我们要去认真的去寻求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做什么。但是如果像我刚才职分上的这个工作啊，是我们责无旁贷，那这个都是叫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不要说，哎，我今天要服侍上帝啊，所以把家具丢到一边了，我不觉得这个是好事的善工啊。因为最可怕，我们只是到教会工作，结果在逃避家里面的问题，这也是蛮可怕的事嘛。所以说，整个善工的概念，就是上帝要借我们成就完成的工作，包括了很多啊，其中也是我们的职责的一部分。这个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这个呢，那我最后呢，把这三个大部分讲完，我就用这样一个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啊，就像这边讲的，第一个是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得到这个身份，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起被高举起来，然后与基督一同坐在一起，这三个大项啊。那然后再过来，他在我们里面工作，那我们是他里面的他的工作，他要继续在我们里面一起做下去，让我们能够行出来，所以被 work in， 然后被 work out 啊，然后借我们工作。然后我们要知道上帝一定有个善工要我们去做，让我们好好去寻求他，这个善工是神所预备的。好，那我把做一个再一个把这个结论再具体化一点，我把它称作神工作的时代意义啊。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时代，上帝的工作对我们有意义的嘛。这个三个工作，对吧？第一个是为我们成就的，就是救恩嘛。所以我们的救恩本来是一个罪人啊，然后呢我们变成新造的人，然后不但如此，接着我们要生命成长，所以他在我们里面工作。那不但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让我们生命一直成长，同时他要借我们工作，对吧？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均衡，非常的平衡。把第一个部分生命的成长，我把它称作大诫命，是一个 being 的概念。那被工作一定很痛的嘛，在我里头工作，哇，太可怕，那很多人是逃掉的，但是呢很痛很难受，但是呢却成为好处。那再过来就是借我们工作，把称作完成使命，那这个叫大使命的概念。那我们要去发现它，然后呢当我们清楚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忠心的去做，这就是标准，这个完整个合起来叫做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工作。那在我们这个生命里头，让我们一路的走下去，已经完成的工作它永远是一个基础啊。所以这是一个均衡的概念，是一个全人的概念。所以我最后用一张图啊，给大家做一个结论呢。因为我做成图以后啊，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图像型的人呢，所以我做成图以后我就很容易记了，我就不太会容易忘记。所以啊，那整个神的工作呢，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对吧？这是我们原来的位置。那我们是一个可怒之子，我们是一个罪人。那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这就是上帝为我们做成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借着是一个恩典，那借着信我们进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那成为上帝的孩子。罗马书上面讲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对。那这就是我们的身份的改变。那再过来就是那不但当我们得到这个身份以后，上帝要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这个我们里面的工作，我刚刚讲了很多，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基督里面造成，所以我们要允许他在我们里面工作，而且要继续的能够做成上帝就得救的功夫啊。这整个过程是一个更新而变化，所谓的转化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 being 的概念。那不但如此，他还要给我们工作去做，所以叫借着我们去工作。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啊，所以我们要去发现善工，而且忠心的去行，这是一个 being 一个 doing 嘛，非常平衡啊，都是在耶稣的救恩的基础上。这个救恩的部分是一次永远，对不对？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就是一次永远啊。那后面的部分就是在我们里面工作，还有要借着我们工作，怎么没出来哈？那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都在 ongoing 的过程，我们接受了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救恩，然后呢我们继续的这边进行着。所以我们原来当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个是救恩，让我们得到了新的身份， 啊，这个身份，然后呢，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是一个成圣的过程，然后呢，借着我们工作是让我们一直有一个责任或者一个工作或者一个特定的工作让我们去行的，就是一个服事啊。这个整个加起来就是一个上帝的工作，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里头，我们不管我们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原来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神啊，你的爱就临到我们身上，已经完成了一个奇妙的救恩，而且这个救恩一直存在着，那在等候我们向你回应。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回应你。你不但如此，让我们接着当我们回应你以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但如此，你还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工作，让我们一直能够生命能够更新而变化，而且同时能够去做成你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上，在这个旅程中，我们一起来经历你，一起来学习成长，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服事。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非常的非常的均衡，非常的美善，非常的美好。我们谢谢主，为你成就的这一切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你已经在你已经成就的基础上，你要继续的带领我们往前走，不但与我们同在，而且陪我们同行，而且要跟我们同工的做下去。我们谢谢天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